势与贸易战火双双失控，习近平对台频频出招，美中算总账的日子是否来到？2022是不是台湾最后的机会之窗？台湾2020总统选举出现最大变数，台北市长柯文哲组台湾民众党，列解蓝绿政治版图，对蔡英文与韩国瑜的选情造成多大冲击？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樊东宁，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8月4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中国加征新的关税，中方扬言采取反制措施，美中贸易战火延烧，香港情势不断升高，在双重压力之下，习近平对台频频出招，北京宣布对台暂停自由行，解放军对台军演南北夹击，而台湾方面呢也出动 F-16 对辽宁舰模拟攻击，军事和经济双管齐下，美中台三方算总账的日子是否即将到来？接下来的3年是不是台湾最后的机会之窗呢？而与此同时，台湾2020总统大选出现了最大变数，台北市长柯文哲组台湾民众党，台民党是否可能和郭台铭合作，同时吸引到国民党和民进党两边的选票，对蔡英文和韩国瑜的选情造成冲击？而这股第三势力能否成为气候，翻转台湾的政治，并且为台湾的统独困境找到解方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专家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好，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在台北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首先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嘉宾。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请到的是国际政治金融专家汪浩博士，到我们台北演播室的现场来，我们解析今天两个主题的最新情况。汪博士您好。
你好，大家好，
感谢汪博士来到我们海峡论坛台北演播室的现场。继续请东宁我们的介绍另外一位嘉宾，东宁。
好的，感谢博弈，也欢迎汪浩博士。那么海峡论坛今晚也很高兴透过了视讯连线为您邀请到两岸趋势专家、跨界思考者范畴先生参与我们今晚的讨论。那么范畴先生呢，他也著有《与习近平聊聊台湾》、还有《中国》以及《2022台湾最后的机会窗口》这两本书，经常从宏观的角度来为大家分析两岸的趋势。范畴先生，非常欢迎您。
东宁好，那美国之音的各位听众好。
好的，感谢范畴先生。那么网友们可以透过美国之音的官网，还有我们的脸书以及 YouTube 的现场直播收看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并留言向两位来宾提问。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 以及 facebook.com/voachina。好的，在香港局势还有贸易战火双双失控的压力之下，习近平近来对台湾可以说是频频出招，而且是军事和经济手段并用，双管齐下。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解放军五大军种是全面出动，在东南沿海联合军事演习。那么另一方面呢，北京也宣布了对台暂停自由行。习近平是否对和平统一已经失去耐心？接下来他对台湾是否会更加的强硬？美中台算总账的日子是否即将到来？未来两年又是不是台湾最后的机会之窗呢？我想先请教我们线上的范畴先生啊，当然您在最近出版的新书当中特别指出啊，接下来从2020台湾总统大选到2022这3年对台湾来说极为的凶险哦，因为有5个您认为算总账的日子可以说是这个该来的还是要来。那我们在这里也特别制作了2张图哦，来为大家介绍这5本美中台的账簿，分别是第一本是中国的经济要算总账，那么相对应的问题是中国的经济究竟会不会出现衰退？那第2本账就是美国政府要对中共的一党体制算总账。 第三本是台湾的国家定位要算总账了。另外，中共对台是不是也可能在接下来三年算总账呢？就是解放军会不会在这三年内武力犯台，这是大家要问的问题。最后一本账则是台湾人民自己要对台湾的政府弊端来算总账。而你也提到，这五本账之间可以说是环环相扣哦。那么其中有一些标志性的时间点，我们也来看一下，是下面三件事：一、时间发生的顺序分别为。可能会改变台湾命运的第一个就是2020年初的台湾总统大选，当然还有2020年底的美国也要举行总统大选了，然后接下来2022也是一个关键的节点，是中共的20大。那么我想先请范畴先生帮大家算第一本账，也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新闻也提到了，中国经济要算总账呢，我们看到现在最重要就是美中贸易战了。那么最新一轮的谈判在上海可以说是破局，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要出重手对台湾加征新对中国加征新的关税了。您认为中国的经济算总账的日子是否到来，可能会出现下行的情况呢？范畴先生。
哦，哎，是的，哎，东林，我觉得中国经济这个算总账跟美中贸易战其实有关系，但不是最直接的关系。
嗯，
因为从2010年开始，我就判断中国的经济肯定是要硬着陆，只是时间的到来的这个先后罢了。那么美国现在对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围堵可以说是加速了这个进程哦。那么中国经济的这个寒冬，我们把它称为寒冬，其实它是内生的哦。那么我这里我想用一个比喻来描述这个状况，因为时间不多。其实中国经济能够发展到今天，其实我觉得中国是替自己发了4张信用卡啊。第一张信用卡就是它是搭了美国战后的秩序的便车，第二张信用卡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人口红利，然后呢第三张是外销，第四章呢就是他国内的投资，也就是所谓的铁公鸡。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它是一个剥削式的这个经济，同时呢中共的这个作为一个集权的政党，那么他的家族派系，它是一个雁过拔毛的过程，所以呢这个过程中的腐败是极为巨大的。这个腐败的金额跟这个尺度，我想各位专家都已经谈了很多了，我这里也就不多谈了啊。曾经我们在中国，我们曾经有过一句话，一句名言叫做腐败也是一种生产力，就是说通过腐败这个润滑剂，中国的这个经济才得以起来。但是我想要指出来的就是说，这四张信用卡已经快刷光了。那么各位，如果你的信用卡都快刷光的时候，你会怎么办？那你就会去申请第五张信用卡。那这第五张信用卡呢，就是用新卡还旧卡。这第五张信用卡呢，中国打的如意算盘呢，就是一带一路哦，就是把从东南亚开始，然后整个沿线海线路线当做它的后花园哦。那么把一带一路上的资源都当做它自己的资源，把一带一路的市场当做它的市场。但是呢，这个第五张信用卡呢，可以说是被美国已经这个戳穿了。那么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这个经济的硬着陆，这是内生的不是这个不仅仅是因为美国的这个压力。那么等一下也许我们会谈到这个香港的问题啊，我想这里先也算带个头吧，就是美国副总统 蓬斯去年10月4号的演讲，我想这是非常的明确的已经讲出来了美国的态度叫做反共不反中啊。那么我觉得美国现在是已经看到了这个中共这个一党专政的这个死穴呢是在经济，那么经济的死穴呢是在金融，金融的死穴呢又在香港。
所以这是连在一起的。
连在一起的，这是一盘棋哦。那么所以呢现在我们要观察香港，就是说香港会不会戒严。我觉得指标，如果香港发生戒严的动作，我觉得这就是中共内部至少有某些派系已经有了同归于尽的念头了。这个对台湾是非常的凶险的。 我就先讲到这儿，好吗？
好的，非常感谢范畴先生的深入分析，也请教在台北的汪浩博士，当然是国际金融的专家，也是长期关注这个香港问题哦。你怎么看刚才范畴先生所讲的这个四张信用卡，现在中共已经快要刷光了，那么香港问题又会不会是中国的经济死穴呢？汪浩博士，
对，我基本上同意范老师的说法啊。那从目前中国国内的经济状况来看，今年经济上的三大危机，第一个是这个高负债高杠杆的这个经济状况，过去两年习近平曾经一度说要给中国经济减杠杆去杠杆化，但实际的结果是今年上半年的中国经济的杠杆率又比去年年底大大提高了，因为它整个经济的增长的模式是由高杠杆高负债来推动的，所以它根本没办法去杠杆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过去三个月中国银行界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流动性紧缩啊，中国的政府不得不直接出面实际上是为收等于是国有化了两家中型银行，一家包头银行，一家锦州银行，但实际上现在市场上都普遍认为中国大概有20家的中型银行都有严重的流动性问题，这20家银行涉及的资产相当于45兆人民币，那一旦这个银行危机爆发，这个对中国的整个银行业和整个中国经济会有巨大的负面影响。那现在这个情况下面，中美贸易战只是一个推波助澜、雪上加霜的雪上加霜的状况。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两天这个周末，川普决定在2500亿美元的25%的关税之上，对新的3000亿美元增加10%的关税。这一点，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是有点出乎意料的，因为本来在6月底的这个G20对大阪会议上，习近平跟川普是达成了某种协议，说这个贸易战暂停，双方花一段时间重新谈判贸易协议，可是这一个月下来，这个谈判几乎毫无进展。那么在上海的最新一轮的谈判本质上是破局的，所以川普非常恼火，立刻这个加征了这个关税，而且威胁随时可能把这个10%的关税调涨到25%的关税。那现在根据中国官方的报道，这些关税已经造成了中国将近500万人的失业，那这个情况我觉得还在进一步恶化。
好的，感谢汪浩博士。那么算完了这个中国经济的总账之后，我们继续请范畴先生为我们算第二本账，也就是美国要跟中共来算这个一党专政的账。那我们知道现在美中之间不只是贸易战，刚才你也提到这个 Mike Pence 去年10月的这个演讲啊，现在已经上升到整个战略的对抗，甚至有人说是文明的冲突。那么您认为特朗普政府他的战略转向，还有眼前的香港局势，我们连在一起来看的话，有可能导致最终中共政权的松动吗？范畴先生。
我个人是认为2020到2022年的市局哦，有两个发展的主轴，大概所有的大事情都离不开这两条主轴。一个是中共已经达到结论了，他如果不进行经济上、政治上的全球的扩张，他的一党专政是维持不下去了。这是一条主轴。第二条主轴呢，是美国已经知道，如果继续容忍中共扩张，那么美国在二战后所搭建的这个世界秩序 也就维持不下去了。嗯，那么在这两个主轴之下呢，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完全不是贸易战、科技战所能够解释的，甚至于不是经济行为规范战，比如说这个 WTO 的规则了，甚至于不是这个层次，而是政治制度跟价值观的这个的一个冲突的一个战争。那么我个人到现在为止，我看到说的最到位的一句话，来自一位俄国的专家，他说美国之所以不能容忍中共扩张，其实经济跟军事都还只是次要的因素，最主要的因素是中共的这个数位化，就是数字化 digital authoritarian， 就是数字化的这个集权的手段的这套建制，它开始向全球输出了。
是
这个东西是美国绝对不能够容忍的。我们知道大概一年多还是两年前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中共整个侵入美国的这个电脑系统嘛，大数据不但把公务员、联邦公务员的资料都这个，对不对，都盗走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条新闻，就是其实那个时候呢，中共也侵入了美国的 DOA， 就是国防部啊，许多军事的数据资料都被拿走了。所以我把这个事件称为什么呢？称为 digital 911，就是数字的911。
嗯，
对，数字的911。美国现在对中共，我觉得我把它为四爪战略了，就是四个爪子啊。第一个爪子呢，就是我们现在表面上看到的贸易战、科技战；第二个爪子呢，就是经济行为的规范战，就是他要遵循 WTO， 他要开放政府采购，他要开放网络啊，他要这个注重人权。那这个东西呢，已经是够要命的了。那么，但是还有第三个战场呢，将来是一定出现在南海，因为南海现在是60%的贸易的这个通道，而中共在南海的岛礁的军事化，这是美国无论如何，还有整个西方世界无论如何不可能容许的啊。那第四个爪子就是很不幸的啊，就是台湾现在被用来做第四个爪子，就是说要打台湾牌。
嗯
啊，那这个关于台湾牌的这个细节跟问题呢，等一下
稍后我们可以
再继续深入。总之来讲，现在美国围堵中共，我个人是严格区分中国跟中共的啊，这点要先声明一下。我觉得我说美国现在围堵中共的这个本质是一个文明性的、制度性的啊，而绝对不只是经济性的。
好的，感谢范畴先生。那么文浩博士，刚才范畴先生讲的其实非常宏观的整个美中之间这个文明和制度的对抗。不过我们先抓一个点来看，因为最近香港的情势比较严重，那么现在每个周末几乎都有这个抗议和游行，有高强度的这个警民对峙。不过我们注意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他现在改口称香港的这个情况是所谓的骚乱 riots。您认为说特朗普总统他现在是否会因为考虑到他接下来2020的这个选情，而让中共这本专制的账先暂时欠着就好，还是说像刚才范畴先生说的，美国还是会优先考量来抑制中国对全球输出这种所谓的数位的集权，甚至是数位数字的911的这个情况？想请您评估一下，王浩博士。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我会先从中共的作为和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就是用一句中共惯常的术语，就是过去7-8年。习近平逐渐的加大在犯一个所谓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
嗯，
就是中共历史上曾经有3次巨大的所谓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一次是王明路线，一次是毛泽东的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而这一次是第3次这个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会导致中共的一个彻底的垮台或者巨大的挫败。那这个所谓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从一个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埋头挣钱的政策，转变成习近平的国进民退
到全球扩张一带一路的政策，导致了跟美国的直接的冲突。这个冲突就像范老师说的，本质上有三层意义，一层是地缘政治的冲突，一层是价值观的冲突，第三层才是文明的冲突。
嗯，
但是我觉得地缘政治和价值观的冲突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连的，而且是在特别是在范老师定义的这种数字化的冲突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说，中美两国在地缘政治方面的一带一路上面的冲突，在中美贸易战的冲突，本来已经是有好几个战场，在南海方面，在北韩，在伊朗，但是这个习近平继续在推行这个左倾冒险主义，无缘无故又开辟了一个香港的战场，然后当然他现在又在想要开辟一个台湾的战场，这种做法实际上对中共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它等于是全方位的出击，到处是到处点火，到处制造动乱。那么我自己感觉最后他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烧到自己身上。那现在在香港的这个状况，本来是完全是由于习近平的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所谓反送中的这个运动，来自于中共不顾民意强制推行送中条例造成的这样一个民意反弹，这个实际上是过去五年香港的雨伞运动、香港的占中运动以后的一个长期的中共对于香港自由民主法治的破坏的一个结果。那么现在已经这种中共政府跟香港人民的这个冲突已经到了一种不可调和的状态。那这个状况某种意义上我认为习近平在三四个月以前硬要在香港推动这种送中条例的时候是没有估计到的。那这个是目前中共在香港处于一种进退失据、骑虎难下的状况的一个结果。
好的，感谢汪浩博士。那么中共到处点火，是否会引火烧身？在美共的文明冲突之中，台湾又如何用自己的战略和战略地缘的位置呢，来找到自己的定位？我们稍后也会继续的请两位来宾为您解析。不过接下来我们先把时间带回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两位来宾来算第三本账啊。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教在线上的范畴老师，就是您说的这个第三点，也就是台湾的国家定位的问题啊。那么当然目前我们看到除了蓝绿之外，这个台北市长柯文哲也在已经宣布要组党叫做台湾民众党了。那您觉得目前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然台湾的内部这个国家的定位好像是更加的混沌不明了，您怎么看这个蓝绿乃至于柯文哲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到明年的这个总统大选会给台湾乃至于两岸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大陆方面已经开始进了这个自由行，也逐渐要进团客了。那这样子一个下来，那您觉得会不会从这个政治经济相互的联动？
那个好的，谢谢博弈啊。那么我想在看这个节目的有很多海外的人士，所以这里我想先这个解释一点海外的华人可能不太了解的台湾，因为大家看到台湾呢，都只看到乱象，说为什么这么乱呢？而且都习惯性的用蓝绿或者统独来看台湾问题。那么事实上台湾内部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啊，这是很多海外人士不太了解的。那么我们所谓深绿的台独，我个人是不太愿意用这个名词，但是就从简了哦，就是所谓深绿的台独，它的本质呢，不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深绿的台独，你根本就彻底你就是否认你跟中国有任何的关系，不管是过去的中国还是现在的中国。所以他并不是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而是想从什么呢？1949年以后到了台湾的中华民国中间切割出来，独立出来啊。那么所谓的统派呢，啊，也不是想和共产党统一啊。我相信台湾，如果你做一份民调的话，愿意被共产党统治的台湾人，就是今天居住在台湾的人，我猜想不超过1000个人，哦。可是你要讲说统派，大家现在说可能少的从5%，多的到15%，哦。但是这些统派都不愿意跟共产党统，都不愿意被共产党统治，所以呢，这里呢，我们一定要弄清楚这一点。所谓的统派，他只是因为历史因素，他感情上不太愿意跟中国或者说这个中华的文化这个概念来这个切割啊。那么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呢，所谓的不管是统还是独，蓝还是绿，或者说现在大家所习惯说的第三势力、中间力量啊，也就是您博弈刚才所讲的说，可能柯文哲所代表的这一部分的这个力量啊，那么。不管你怎么看问题，其实台湾有一个最大的公约数，我个人相信这是98%、99%以上的拿台湾身份证的人的最大公约数，就是拒绝被中国共产党统治，就这么简单啊。所以现在为什么现在香港的事件对台湾的意义是这么的大，因为它让台湾人就是坐实了一个看法，就是说，哎，不能，绝对不能被共产党统治啊，无论如何啊。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台湾现在急于，就是我刚才讲2020到2022台湾的最后的机会的窗口啊，这里面其他部分等一下我们会谈到，但这里我只提一点，就是说，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台湾最好能够在。现任在选举之前，我不知道来得及来不及，我觉得应该要立一个法，叫做什么法呢？叫做反并吞法，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这个反分裂国家法，那么台湾也必须要有一个相应的对应的一个法啊，我觉得它应该叫做反并吞法。那么这个反并吞法的这个要素呢，其实非常多的蓝营的人，包括深蓝的人，都跟我讲过这个意思，他们都同意的啊。大家不要以为这是少数人的意见啊，这是多数人的这个内心真正深处的意见。所谓的反并吞法，就是说，如果有人要武力并吞台湾，不管这个方式叫做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叫做美利坚共和国啊，还是叫做日本共和国，随便。只要有人要用武力并吞台湾，那么台湾就不用经过公投，不用经过立法，自动独立，自动就是用台湾共和国的名义独立。这个反并吞，我觉得这一点是可能是最大公约数。我不想这方面的我就先讲到这儿。好吗？
那台北，我们请教汪浩老师，就是关于刚刚这个，我们请教冠雄老师的问题，想请教您，特别是除了这个柯文哲所要组的这个台湾民众党之外，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董事长尤英龙先生他也说，在泛绿这边其实他们也有一些分裂的情况，包括这个喜乐岛联盟，还有这个陈水扁前总统的一边一国党啊，这他还有这个之前的这个时代力量。也开始要靠到绿营那边去，所以绿营那边其实也并不是非常的和谐啊。那但是总的来讲，这个台湾的这个国家定位还是很混，就是大家也是有一点没有共识的。那关于这点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里面三个层次的问题啊。第一，台湾国家定位认知的混乱，或者说没有共识。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共不断的统战、宣传和捣乱的结果啊。那么这个从中共对于台湾的统战过去70年来是没有本质的变化，因为他们坚持认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至于怎么样实现统一台湾，是用武统还是和平统一，对于中共来说没有本质的差别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就是台湾内部确实在于台湾是从中华民国独立出来还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这个定位是有一些不同意见的啊。那第三一个现在实际上的状况更多的是说在维持台湾实际主义的现状底下，台湾应该采取一个亲美的外交国防路线还是友中的外交国防路线，这个在台湾内部有比较分歧啊。至少从在亲美路线和友中路线的这个分歧的主要的台面上的政治人物来说，他们实际上也都没有一个敢公开否认说中华民国台湾这个现状，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起码没有一个想要竞选总统的人会公开的承认说，哎，我认为中华民国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不然他选什么总统啊？所以这个情况是台湾政治的内部政治的现实。
嗯，是好的，谢谢。
好的，感谢博弈。我们已经有大量这个两岸的网友们来发表评论了，我来点选几位哈。第一位是阮伟成，这位网友他说，美中关系越恶化，对蔡英文连任就越有利。如果蔡英文再执政四年，有没有可能在美国的率先承认之下成立台湾国，能够成为正常的国家，公开参与国际事务，对台湾人来说当然是好事，但他认为对大陆人来说没有什么好处。有很多热爱民主自由的大陆人，特别是民国粉还是希望中华民国能够存在，不希望台湾独立的。而这个愿望无法指望民进党，因为不符合民进党的党纲，但现在的国民党又是烂泥扶不上墙，所以不知道如何是好。他想请问两位来宾怎么看这个问题啊？另外还有一位网友王子，他说他认为习近平主席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大军事的准备，加速进行武器装备的扩充，主要是海空军来针对台湾。另外还有一位网友傅振辉，他也认同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中国大陆对台的军事压迫，他认为只会越来的越强烈，但总的来说共军尚无能力全面清台，2020的台海局势必然凶险，而其危险的程度则取决于台湾的选情。那么美中贸易战结果和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度，最有可能情况是大陆局部的对台动武，夺取台湾的外岛，其中有以太平岛或是金门马祖来造成最大的震慑效果，但还不到最后决战的地步。那么我想根据最后这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请教在线上的范畴先生，也顺便算我们第四本账，就是中共要对台湾算的账，究竟这个未来三年之内会不会这个武力犯台，那么习近平会不会加大这个军事准备的脚步来针对台湾，也想请您做一个分析，范畴先生。
好，我想这个其实这个问题在广泛的其实已经有相当的共识了，就是说在这个怎么讲，就是说在武力犯台，那如果只是军事骚扰，那他任何时候都可以做。但是我们知道，最终如果要收复台湾的话，那是要登陆的。而中共现在是没有能力打这场登陆战的。即使美国不完全介入，中共都未必有这个能力。如果美国介入的话，中共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我想这个已经是军事界的这个共识了。但是这个并不排除中共对台湾采取某种的武力的这个措施。那么我这里我想提一点，其实我刚才有讲到这个概念，就是中共会不会因我的制度，还有最重要的是他自己内生的内部的派系斗争，使得他已经开始同归于尽的这个念头了，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各位想想看， 我们前面讲中国的命脉在这个经济，经济的命脉在这个金融，金融的命脉在香港，而中南海现在竟然敢对香港做出这几天来我们所看到的动作，这个如果再进一步戒严的话，那他就是要同归，就是他就是有说啊，要死大家一起死，这个同归于尽了。那么我们要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香港对他这么重的命脉，他竟然敢去哦动香港，就是说让香港失去全世界的这个信用，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危险、很危险的这个信号啊。那么好，那现在这里可能我稍微多花一分钟时间，就是这位网友他所提的问题啊，
是
真的是我看不止台湾啊，我说台湾要摆脱这个统独的这个二分法，要从这里脱身出来，不止台湾，现在看来整个华人世界都陷到了台湾是统还是独，对台湾比较好，对中国比较好，比较符合美国的利益。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所在啊，大家没有看到其他的可能性。那这里东宁，我可不可以插一下队？就是说我把等一下我本来打算讲的，我这里先讲出来可以吗？
可以，当然可以。第五本账是吗？
啊，就是说，这个台湾有很多人对中华民国很有感情，那么现在中国大陆内部也有人有所谓的民国情怀啊。那么，所以我说，我常常对深绿的这个朋友讲，我说中华民国这个字你不这个字眼你不喜欢，你想从中华民国独立出来 fine 没有关系，言论自由哦，但是呢你不要从单从政治面看中华民国这个概念，你也要从品牌面，中华民国是一个很不错的品牌耶，那品牌就 brand， 品牌是有它品牌的价值的。如果现在美国假设美国对中共的这个政策是说他希望松动中共的一党专政，那么他不见得是希望中共立刻垮台，对不对？因为立刻垮台这个经济的这个后遗这个震动性太大了，对美国也未必有利，所以但是他对于松动中共的一党专政他是绝对是有这个兴趣的。那么所谓松动中共的一党专政，就是要在他要有竞争者了。那请问在今天在中国大陆如果要有竞争者的话，谁最合适？就是国民党嘛，就是国民党还存在嘛，只是现在名称叫做民革，对不对？革命委员会。其实只要恢复国民党的这个合法竞争地位，中国的就已经进入了某种的这个民主的状态了，对不对啊？所以那么然后我个人我这是亲眼所见了，各位不要怀疑。2012年习近平先生上任的时候，我亲眼见到中央党校开的这个参与过的人可以证实我这个话，就是开会讨论中国共产党要不要改名成为中国社会党或者中国社会民主党，也就是说在习近平上任的时候大家是抱着某种希望的啊，希望摆脱共产党的这个牵绊啊。那么好，那么邓小平先生老早也讲过什么都可以谈，国号国旗国歌都可以谈啊，那么何妨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有一天要改名字的话，何妨就叫做中华民国呢 ？Republic of China。所以中华民国这个名字，我说它有品牌价值的哈。各位不要忘记，半年前，比如说，这个在欧洲是很常见的事情，只是我们不太熟悉罢了。这个马其顿 （Macedonia） 半年前，马其顿共和国把马其顿这个名字赠送给了。品牌转移给了希腊，两边吵了20-30年，最后马其顿说好了，给你了，你拿走了，那他自己就改名了啊。所以这个中华民国这个名字，还有中华民国这部宪法，有多少上海、北京的宪法学者跟我讲过这个话，就是说啊，将来用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那个版本就可以了。所以如果中国内部要出现剧烈的变化的话，如果各位有这个期待的话，那么不要忘记中华民国是一个很好的品牌，而这个品牌是可以转移过去的啊。那转移过去了，那么台湾的深蓝人士或者对大中国对中华文化有憧憬有这个志向的人，那你就有一个发挥的地方了，你就有一个发挥的余地了。我觉得这个是不管是深蓝还是深绿还是深红，
都可以在这种方式里面找到一个落地，找到一个感情上的平衡点跟下台阶。所以我就说，不要我们不要陷在统独的这个框架里面。好，那刚才讲的可能有些人认为是天方夜谭，那么我们就瞧。
好的，那我也想听听看台北的汪浩先生，你怎么看刚才范柔先生谈到这两点都很有意思，一个是这个中共在现在这个香港的压力之下采取非理性手段选择玉石俱焚的几率，你认为究竟有多大呢？另外就是你怎么看中华民国的品牌价值？汪浩博士。
这个中华民国的品牌价值是一个大问题啊，我们可能要另外做一集专题来讨论。
好的，
所以我想对于香港和现在香港情况做一些评论。这个我觉得中共现在对于中香港的状况的恶化的处理确实有一个不惜两败俱伤的这样一种这个备案在里面。
嗯，
这个某种意义上跟他在这一段时间对中美贸易战的处理有非常类似的情况，也就是我说的所谓习近平的左倾冒险主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宁可跟美国在中美贸易战上达不成协议，造成中国的出口、中国的贸易、中国的经济受到很大影响，但是这个可以保住这个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结构。那同样的，香港的状况也是，他宁可这个让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彻底垮掉，让这个香港的股市彻底崩盘，但是也要保住他在政治上对于香港的绝对统治和这个最终所谓的中国的主权安全的底线。这个主权安全的底线就是不能允许香港成为一个可能挑战中共绝对统治的反共基地。
好的，
那么这个是我觉得是中共现在的一个想法，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本质上对于中共来说，保住他的独裁统治是他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好的，感谢汪浩博士。那么美中台的五本账目，我们还一本还没算，没有忘记啊。稍后回来之后，我们要来谈谈台湾明年的总统大选，台湾民众会不会对政府弊端来算总账？究竟2020谁做台湾总统，可以让台湾洗心革面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湾2020总统大选现在出现了最大变数，台北市长柯文哲组台湾民众党，台民党是否可能与郭台铭合作，同时吸引到国民党和民进党两边的选票，对蔡英文和韩国瑜的选情造成冲击？而这一股第三势力能否裂解蓝绿版图，翻转台湾政治，打破非统即独的二分法，为台湾找出一条中间的路？我们要如何理性客观的来看待台湾的主体性与未来呢？继续，我们请专家为您深入分析。那么现场的两位来宾，一位是两岸趋势专家、跨界思考者范畴先生， 一位是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汪浩博士。那么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那么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范畴先生啊，我们知道这一次2020台湾总统大选可以说是攸关台湾未来的命运。那么刚才你也提到台湾的这个统独困境，还有中华民国的品牌啊，其实大家现在要问的问题是，台湾究竟是谁？未来要往哪里去，都会从这个明年的总统大选中可能会有一个方向。那么您提出所谓的台湾干细胞改变中国的这个论法，想请您谈一谈这个部分，范畴先生。
好的，我跟各位讲一个非常简短的小故事。我曾经跟30几位来自上海、北京的创业家，很多已经是股票上市公司的这个年轻世代。我问他们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问他们说，你们觉不觉得中国现在生病了？他们说是啊。那我说，病源是你们觉得是不是叫做中共啊？他们大虽然沉默不语，但是大致上也同意。那么我就再问他们，我说那么治疗这个病的这个免疫系统，或者说这个药物这个干细胞在哪里？啊，我说那就是台湾。啊，那么我这里并不是说。并不是指台湾跟中国是一个是一体的，不是这个概念，而是说台湾这400年来非常独特，它经过荷兰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日本人、中原人、美国文明，它是一个陆地文明跟海洋文明的交汇处啊，那么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这个一个产物，那么啊。而且呢，台湾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之间，我们不谈血缘，不谈泛泛的文化啊习惯，什么节日啊，我们单单讲一个东西，就是说大家都在使用什么汉字、方块字，对不对？啊，那现在全球使用方块字的大概有14亿5000万人，那么其中的14亿人呢，在一个地方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另外有5000人呢。在地球的其他地方，中间最大的一块在台湾，有2300万人，啊，那么在这，所以汉字是中国跟台湾现在最大的纽带，好多的概念、思想、制度、文明都是通过汉字来传播的。在这一点上，台湾是有独特地位的。所以在文明制度上，台湾虽然在经济上，台湾显得中国来讲是弱的。但是在文明制度上，台湾很可能将来作为整个不是个汉字圈的这个领头羊，那这里当然也就包括了香港。所以，那么台湾的这个地位呢，是大概是全世界找不到的。那么我想有一个命题，大家可能不会，不管是赞成哪一个政治立场的人都不会否认的，就是。因为中国的出现啊，世界必因中国而改变，不管是好的改变还是坏的改变，世界必因中国而改变，而中国可因台湾而改变。也就是说，当中国人民想要改变的时候，坦白讲，他拉不下这个面子，说去学美国的制度、学日本的制度，甚至于不见得愿意学新加坡的制度。但是现成的有一个他的同样使用汉字的地方叫做台湾，这个对他来讲，再加上我刚才所提的这个中华民国的品牌也愿意转移过去的话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这是一个大局的解放。那么台湾在中华民国品牌转移了之后剩下什么呢？就是台湾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解放。那么2020您刚才提到说这个选举的问题啊，我们现在回到现实点，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急诊期，在急诊期我们不能谈太长远的事情，我们就是要该怎么做就怎么做。那2020的选举一般人都认为是蓝绿白大战，我认为不是，我认为这次选举是美中大战。所以呢，台湾的选民这次其实真实的实质的选择是，你这一票是要投给白宫还是要投给中南海。这里不牵涉什么爱国不爱国，爱美不爱美亲中不亲中，不牵涉到这个问题。因为在急诊期，台湾是被迫送进急诊室的，是被美中的大局送进急诊室了。送进急诊室，现在里面有两个大夫，两个急诊大夫，一个叫做白宫大夫，一个叫做中南海大夫。那我请问台湾的选民，你这一票你要投给哪一个大夫？换句话说，其实是一个
制度、自由民主的制度跟集权的这个选择啊，所以我是把这次的大选，是这样来看的。
好的，感谢范畴先生的这个比喻非常有趣，我想听看汪浩博士您怎么看啊？就是这个中国生病了，可是这个病因在中共，那么现在可不可以这个 ROC 转基因这个干细胞治疗法去改变中国呢？另外一边谈到这个台湾进入急诊期，明年总统大选就要选中南海是白宫这两位大夫，那我们知道其实还有一位大夫就是这一位啊，柯文哲台北市长，他原来是医生哦，那么他现在组了这个台湾民众党，我们也来看看这个柯文哲他是怎么讲法的，因为这个柯文哲他也是从刚这个范畴先生用了很多这个医学的观点，那事实上柯文哲他也是从医生的观点来看两岸的，虽然他经常把这个两岸一家亲挂在嘴边，但事实上他也曾经从细胞突变的科学观点说出台湾和中国其实早就已经变成了不同的品种，两岸的交流越频繁，其实台湾人的意识是越高涨的，你怎么看柯文哲的两岸细胞突变论，还有刚才范畴先生的干细胞改变中国论法呢？汪浩博士，
我是这么看的啊，这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这个过去70年，所谓中国跟台湾的关系，实际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冷战的阶段，也就是说，台湾跟中国是在中美或者东西方冷战的一个大格局下的关系的一部分。那么这个状况基本上到这个苏联倒台结束了，当然在这之前啊，1979年的中美建交本质上也是改变了这个冷战的关系。那在这之后的30年是第二阶段，就是一个全球化的阶段。那这个阶段之中，美国跟中国是一个 engagement， 是一个交往，或者是美国要把中国拉入到美国的全球化的价值体系和产业链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台湾跟中国的关系，所谓台商大举西进，本质上也是跟美中关系的这个全球化过程是一体的。但是最近这一两年，川普上台以后，这个美中关系进入了第三阶段，也就是一个新冷战的阶段。刚才我有讲过，本质上是三个层次的：地缘政治的冷战、价值观的冷战和所谓文明的冲突，这三个层次的新冷战。那这个三个层次的新冷战过去12个月来已经愈演愈烈了，而且如果中共在香港进行戒严、进行军事镇压的话，将会使得这个新冷战急剧恶化。那么在中美关系进入新冷战以后，中美关系越来越恶化的情况下面，我自己觉得根据过去70年的经验，实际上如果台湾能够跟美国密切联系，紧接成一个牢固的盟友关系的话，对台湾实际上是最安全的。实际上台湾在50年代、60年代虽然说有两次海峡危机，有金门炮战，但本质上台湾是安全的，因为中美是一种对抗的冷战关系，所以美国跟台湾有共同防御条约。但是在70年代、80年代以后，中美关系处于一种缓和、全球化，是一种友好交往的状况下，实际上台湾的安全是最不稳定的，因为台湾某种意义上是被美国抛弃了，甚至是在美国推动底下要融入到一个大中国的经济一体之中了。那现在美国某种意义上 这个新冷战，重新调整全球产业链，重新把台湾从大中国的经济一体化中拉出来，重新这个调整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国防、文化各个层面的台美关系和台中关系，这种意义上，实际上台湾的安全是提高了，而不是下降了。所以我自己的感觉是认为，中美对抗越激烈，台湾越安全。那么这个现在的情况，只要台湾不站错队，就像范老师讲的，是投中南海票还是投白宫票，你只要票不要投错，台湾实际上是很安全的。
好的，感谢王浩博士，时间交给博弈。
好的，那东颖，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已经有网友对我们的这个议题有一些看法，以及我们的时间也是所剩不多，是不是你还有其他的问题要请教两位来宾的？
好的，感谢博弈。我们再选几位这个网友的评论，我们就进入这个结论时间啊，请这两位来宾谈一谈，究竟台湾怎么做是对接下来的最后机会窗口是最有利的。哎，这位古仙这位网友他说，这个他认为说，台湾人永远是华人，根子还在大陆，总有一天会统一的，不着急，政客们多把精力放在底层老百姓的福祉上就好，吵来吵去还不能够达成共识。还有一位 LG 这位网友他说，其实道理很简单，谁能够给人民更好的生活，我们就支持谁，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台湾人民都懂的。那么进入结论时间，想请教两位来宾哦，究竟这个对目前台湾选情如何评估，还有接下来这三年如果真的是台湾的这个最后的机会窗口的话，究竟怎么做对各方最有利呢？先请在线上的范畴先生。
好的，我就用一分钟的时间。我想在2020到2022的这个急诊期里面，包括这个2020的这个大选，这个票怎么投，我个人是送给台湾12个字啊，那么就是不掉队，这个指的是对美国不掉队，不插队，这个指的是对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插队，然后是除内弊，就是台湾的政治体制，台湾的内部的政治有许许多多的还没有洗干净的弊端，这个要用，这个在急诊期里是最好下手的啊，一定要把这弊端去掉。然后最后的三个字是叫做固社区，就是固是固强固的固，把这个社区要固化，也就是说台湾的这个从分这个状态要走向这个团结，或者说走向最大公约数的状态，要把这个社区的情绪要顾好。所以12个字：不掉队，不插队，除内壁，顾社区，对台湾最好。
非常感谢范畴先生。那么汪浩博士，你怎么看这12字诀来掌握台湾未来三年的这个命运哦？你有一分钟的时间，汪浩博士。
我是觉得过去75年。1946年国民党来台湾以后，台湾这个75年的历史上，国民党统治时间有60多年，民进党执政才12、13年。那么从本质意义上，台湾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两党轮流执政的这样一个民主政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台湾的整个军公教的体制确实有很多弊端，也有很多青年的问题，也有很多文官不能够中立的问题，这些问题恐怕都是需要一个稳定的两党交替的两党政治才能慢慢改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一次大选，我是觉得台湾人民应该还会给民进党一次机会，让他继续能够执政4年，才有利于台湾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两党政治体制的建立。因为从过去的这个70多年的历史上来说，台湾这个反对党民进党的所谓全面执政的时间实在太短了，所以很多历史的弊端，很多常年积累的这个 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上的问题都没有办法让那个民主政治的机制自动的做一个改进和调整。那么我觉得这个情况是需要时间的，那我希望台湾人民也会给这样一个机会来完成这种政治文化和机制的调整。
好的，非常感谢汪浩博士还有范畴先生今晚参与海峡论坛这么精彩的对话和深入的分析，感谢二位。那么明天时事大案讨论的话题是香港失控，北京究竟要如何收拾残局，请您一定要按时锁看，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周节目同一时间再会了。